被带在施恩座前。谢谢天父，主啊，你在主堪萨这个地方，主让我们蒙恩，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一同的侍奉。主，但愿你的名得荣耀，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灵里面，让讲的人和听的人一同蒙恩典，受造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与主更加亲近，让我们不至于做一个闲懒不结果子的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生活行为上见证你的荣美，也借着我们自己的见证，能够结果累累，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得到完全的荣耀。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以存活，因着主的救恩我们得有永生的盼望和喜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是一生到处奔走，他自己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山里的狐狸有洞，人子来没有枕头的地方，最后为我们的罪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对我们的恩典。正像诗篇上所说的，我们信靠主的人应该在消极一方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在积极一方面应当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让我们做一个蒙福的人。诗篇那里诗人跟着说，我们这样信靠主的人，蒙恩的人，要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彼得在老年即将殉道的时候这个彼得在即将殉道的时候，彼得写彼得后书，他那里说，我脱离这个帐篷，就是离开这个世界，要死亡殉道见主的时候，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已经到了。在末了写彼得后书，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那几节经文，好像是在那里特别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做闲懒不结果子的人，免得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是空手见主。在这里彼得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呢？彼得在这里说，他我们既蒙了这样的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应当分外的殷勤。殷勤就是不懒惰，但是有些个时候因为世界上的引诱，因为自己个人的私欲，因为撒旦的攻击，我们在世上的事非常的殷勤，为自己的事非常的殷勤，可以付很多的代价，但是在主的事工上却是怠惰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老年的彼得即将殉道的时候，在那里向当时的门徒们说，因为这样主的恩典，我们要分外的殷勤，不但是殷勤，还是分外的殷勤。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边，第一次提到分外的殷勤，后边就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更加殷勤，两次提到殷勤，而且两次提到了结果子的问题。第一次提到说，不要闲懒不结果子，不要做闲懒不结果子的人，我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的美德，我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下边在那里跟着又说，我们要行这几样， 按照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许多的美德，那行这几样，那就啊不至于这个失脚，就不至于不结果子。第一次提到分外殷勤，第二次提到更加殷勤，第一次提到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下边第二次要提到要行这几样，把这几样事情做出来，那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弟兄姊妹，他所提到这几样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提到是有信心，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个爱众人的心，众人的心，圣经旁边有点儿点儿点儿点儿，那个意思就是翻译的时候后加上去的，那个原文没有后边那个众人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我们若匆匆足足的有这几样，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第一个，彼得所提到的是信心。信心当然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信而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神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以存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替我们流血舍命做了赎价，所以我们得了救恩。我们这因为信的缘故，这样呢，我们因信而称义，赖恩而得救，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原来比别人强，也不是说在神家里非你不可，神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都知道自己原来的败坏，都知道自己原来的亏欠，都知道我们原来贪爱现今的世界，都知道我们过去活在自己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们而死，这就是主的爱。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所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说圣那个彼得是这样说，有了这样的这个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成为神家里边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和我们所能得到的恩相称相配。据说在法国大革命成功以后，那些革命成功的人把这个当时法国皇帝的一个王子给掳来了，没有把他的王子杀死，却是把这个王子交给一个妓女，百般的引诱让他做坏事，但是那个王子就是不从，就是不做，一点罪恶不沾染。别人就奇怪问他为什么，他有个回答，他说因为我是王的儿子，我不能做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应当活出神的样式来，是神的儿子应当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的有信心就要加上德行。雅各说没有光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我们真正信了没有？真正的得到了基督的生命了没有？基督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丰盛不够丰盛，若是我们丰丰满满的有基督的生命，自然就活出主的生活，主的样式来。所以有了充分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必然就有德行。那个德行原文的意思是美德。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应当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上见证我们慈爱的父神。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初次来慕道的到这来参加聚会，散会以后传道的弟兄 就和这个刚来的这个朋友谈话，说你过去听过福音没有？那个朋友说什么呢？我没有听过福音，但是我看见过福音。那个传道人觉得很奇怪，你怎么看见过福音？他说在我们那个村庄里边呢，有些个人原来脾气怎么暴躁，信了耶稣以后，哎呀，他那个性情简直温良的好像绵羊一样。有一对夫妻在我们那个村庄里面天天吵架，吵得四邻不安。信主以后，哎呀，他们彼此相爱，不但这个彼此相爱，还爱邻舍，还爱别人。哎，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面，有一个人，那个原来那个生活放荡极了，后来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有什么样的改变？哎呀，我没有听见过福音，我看见福音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这么多年，让那许多没有信主的人在你我的身上看见福音了没有？我们即使蒙恩得救，有神的生命，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提到的。我们是和神的性情有份的，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应当与神的性情有份，应当活着像神。谁的儿子活着像谁？弟兄姊妹，你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女，他就像你，因为什么？因为有血统关系。我们信靠神的人，也应当生活行为像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灵统的关系。从肉身生到属乎肉身，从灵生的属乎灵，我们是从灵而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和神的心情有份，应当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所以有信心啊，这里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好些个时候，福音不是靠着口传的，福音是靠着有些个弟兄姊妹的行为传扬出来的。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被捕了，后来他的妻子王太太也被捕了，我们这些个年轻的人才到他身边，称呼王先生为叔叔，称呼王太太为婶婶啊。这个北京话呀，这个儿话不叫婶，叫婶儿，大概我们在这里北京来的人啊。王太太她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受同监狱的那个一同坐监的那个同房间的那个囚犯虐待、打、骂，揪着他的头发侮辱他。后来这个人病了，病了以后，王太太照样的关心爱护他，服侍他，体贴他。别人不敢这个靠前，他在那里帮助他，甚至于把自己他的那个亲属给他送来的东西自己不吃，给那个有病的那个虐待过他的那个囚犯给他吃。那个人受了感动，那个人那么信主了。有好多的时候福音就是这样的传开的。所以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这个知识。有了这个德行怎么加上知识？知识就是对真理的认识。知识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参考书上的知识，也不是说现在我们要预备一个讲章，要讲哪一个题目，那个到那个电脑那啪啪一点击，我要点的这个题目差不多一些有关的经文就出来了，不是一个头脑的这个知识，是对于真理的认识。原文的意思是对真理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对于真理毫无认识。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很热心，但是所做的和圣经不大符合。我的妻子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很好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前些月我还见过她。这个姊妹以前和我的妻子说过一个见证， 他说呀，在北京啊，有某某一个姊妹，那个姊妹真有爱心，真有见证。我说那个姊妹怎么有爱心有见证？他说那个姊妹她的丈夫去世了，去世以后啊，她就和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人结婚了。那这丈夫本来是没有信主，她很有爱心，关心这个丈夫，爱护这个丈夫。哎，她的丈夫信主了，哎，信主以后，大家一同走天路。可是没有多久呢，她这个丈夫又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又结婚了，又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结婚了。结婚以后，哎呀，他用这个很大的爱心来照顾他，关心他。他这个没有信主的丈夫又信主了。我说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算了。现在这个人还在，前几个月我在大陆还见到他。我说你这个说的这个姊妹，她所行的符合圣经的道理吗？符合真理吗？符合圣经的教导吗？圣经人明明说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福一恶。我们没有信主以前，那结交的朋友或者结婚了，那是另当别论。信主以后，信的就应当和信的来结合，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福一恶。怎么那个姊妹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让她的丈夫带领她信主了，你还来称赞这个？说那传福音有这样传福音的吗？所以我们大家呀，对有些个真理，就是真理的知识，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还有些个人好心做错事，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因为关心自己一些个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亲友，为了帮助他解决一个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帮着他说谎话、做假见证，用谎言来解除他的困难。你看我多大的爱心，帮助他把困难解决了。但是你是用谎言帮助他解决的困难，这个绝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又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是真理的知识；有了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有了真理的知识，又要能节制。这个节制啊，是一种自约自制的意思，有英语的翻译叫 self control 啊，还有一个翻译叫 self restraint 啊，就是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管住自己。这个当然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但是我们靠着神，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就凡事都能做。我们自己个人胜过试探，胜过引诱，胜过罪恶是困难的，但是我们靠着神就能够胜过。有了真理的知识，要遵行真理的知识。怎么遵行？要有节制，就是自制 self control， 能够管住自己，能够自约啊，知道怎么样的跟着主走。这个一定要让我们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里边的力量，约翰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提到的，里边的力量，原文的意思是里边的人，就是我们里边的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里面的力量、里面的人、里面的那个生命刚强起来，所以这样就能够胜过一些引诱。所以能够节制，节制是自约自制的意思。有些个时候啊，情不自禁就顺着一些个世俗的引诱跑了。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个失败的经历。我在刚刚蒙恩得救以后，高中毕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挺虔诚。我当着好多人说，我考上大学，无论考上哪个系哪个专业，我就在那个系在那个专业里好好的，我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当着信主的人这样说，当着不信主的人我也这样说。你看够勇敢的吧，够能做见证的吧。因为当时那个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很多的同乡会，同乡会的人不一定都信主啊。同乡会的人开欢送会，这个人毕业了， 开一个同乡会，大家开会表示欢送。我在那个同乡会上，当着不信主的人，我也这样说：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将来考上哪一个专业，我在那个专业当中，我就做一个好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我在那里好好的行事为人。你看，不错吧？够好的哈！考上大学以后就不是我了，就想到成名成家，为名为利，在那里白天晚上。白天晚上埋头的在那里写作，想着写出一本书来一举成名，后来甚至于把自己就是累的就病倒了。那个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人讲道，那个弟兄姓文，文章的文，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的名字叫文超博，超乎的超乎自然之上的超，博是这个叔叔伯伯，这个文超博。当然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上了。有一次我听他讲到，他说有些个基督徒啊好像螃蟹一样，下人大师就一愣，说怎么会是基督徒像螃蟹？他说你看那个螃蟹啊，眼睛看的是前面，心里想的是前面，一走起路来就横着爬起来了。我在下边坐着想，我说你这不是说我吗？弟兄姊妹啊，咱们求神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我们信靠神的人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子，即使神的儿子就要彰显神儿子的荣耀，我们没有力量，求神加给我们能力，要按照真理的知识我们行事为人，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就是自制自约，自己能够管束到自己。圣经上说，有了节制呢，又要加上忍耐。忍耐呀，是坚忍不屈的意思，是恒久的忍耐。这个忍耐不是无可奈何的忍耐，我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反正我认倒霉，我就忍了算了。我碰见这么一个人，简直是不讲理，你跟他怎么着也说不清，算了，我就忍了，就算了。这个不是真正的忍耐。那个上级跟我发脾气，领导跟我发脾气，我心里多么恨，我也不敢发作，我就忍受着算了。你不是这样吗？你因为你是领导，你是个上司，我被你管的，我就忍着算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将来有一天你犯到我的手里，你看一看，试一试，这不叫忍耐，这叫积累仇恨。真正的忍耐是什么？真正的忍耐是有信心的忍耐。真正的忍耐是有盼望的忍耐，真正的忍耐是有爱心的忍耐，坚忍不屈，有信有望有爱，这样的忍耐啊，那个忍耐原文的意思就是忍耐到底，坚持忍耐到底，这是真正的忍耐。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但是在神无所不能，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有一对夫妻啊吵架，这个妻子啊特别在那里会讲，妻子在那讲那件事情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件事情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件事情你怎么样，那个丈夫就在那里忍耐，拿着报纸坐在沙发上在那儿看报，看了一会儿，那个妻子讲的大概累了，他以为完了啊，他就想着站起来，哪想着刚想着站起来，那个妻子就来啊，那一年还有什么什么事儿？你对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说了半天，那个丈夫没有办法，在那里没有办法再看报纸，看报纸一会儿，让那个妻子累了，不说话了，他以为没事了，他就算了，起来吧。刚要起来，那个妻子又说了啊，还有那一年，你对邻居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怎么着？又说了半天，说了半天以后，那个丈夫就实在有点忍不住了，他说怎么样，你说完了没有，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希望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五分钟以后我就要还击了啊。我问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丈夫有忍耐没有忍耐？你丈夫有忍耐没有忍耐？有忍耐，人家忍耐了半天了，你看吧，有忍耐没有？但是不是完全的忍耐，他的忍耐是五分钟的忍耐， 弟兄姊妹啊，求主给我们的忍耐，忍耐是坚忍不屈，坚忍到底的那个忍耐，有信，有望，有爱，这样的忍耐。所以圣经上这儿说啊，有了这个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又要加上这个坚忍。有一对夫妻，妻子信主了，丈夫没有信，丈夫没有信，丈夫就原来两个人感情不错呢，那个丈夫就故意的跟这个妻子开玩笑，你看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那是多有爱心，你这信耶稣的人，你给我洗过脚吗？那妻子说好，我给你洗脚啊。本来是好像说笑话似的，这个就跟妻子给她丈夫洗脚，这个洗一次到第二天，那个丈夫说还得洗啊，不是洗一次就完了，说好第二天再洗，第三天还洗，那第四天再洗，洗来洗去成了这个习惯了，那个丈夫认为理所当然的，每次到这个临睡以前呢，他在那儿看书看报，他在那儿这个一坐，那个把脚一伸，他的妻子就给他洗脚。后来过了几个天，他的这个丈夫在那儿看着书看着报，忽然就觉得下面怎么他的那个膝盖上面啪嗒啪嗒的掉热水呢，他洗脚只能这个热水在底下，热水底溅到这个小腿上，膝盖也上不会溅下来，他看是怎么回事，他一看他的妻子在那儿流眼泪，那个热泪一滴一滴的流到那个膝盖上边的。后来这个先生说好了好了好了，算了，你不要洗了，从今以后我跟着你信耶稣。那个丈夫是那么信主的，对，我们忍耐到底呀，就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就看见一些功效。所以这儿说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这个谦敬啊，原本的意思是在神面前应当有的心态，这个谦敬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心智，不是在人面前做一个样子，是在神面前应当有的一种这个心情心境。原来我也不十分清楚这个谦敬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后来我读到这个创世纪，看到约瑟，那真是在神面前的谦敬。按道理来说，如果要是和神讲理，我想约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和神讲理，明明神有异梦，有让我知道这是哥哥要向我跪拜的，这哥哥结果没有向我跪拜，结果哥哥把我出卖了，和神讲讲理，这是怎么回事，神的应许在哪里，不但被卖了，卖到埃及为奴啊，在那个婆提法家里做奴隶，好容易熬来熬去，哎，被那个婆提法，被那个主人看中了，还觉得这个约瑟不错，让他当主管。这一当主管，那一个主人之下，那多人之上，他可以管理这个家里所有的事了。又碰见一个倒霉的主母，那个主母引诱他，约瑟不肯，结果这个主母反咬一口，说约瑟是坏人。当然那个主人听他自己妻子的了，这样被诬陷下到监狱里边去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约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和神讲理，神呐，我这么一个好人为什么受到这样一个诬陷？约瑟也没有讲理，到了那个监狱里边，哎，被那个监狱的那个管理监狱的人所提拔，让他在这个监狱里边可以管理许多的事，在这个时候碰见了那个法老的酒政和膳长，两个人都做了梦，后来让约瑟给圆梦，约瑟给那个膳长圆梦，是膳长出去以后就要被处死，那个酒政呢出去以后官复原职，圆梦以后 这个九正挺高兴，这个月色就特意的嘱咐这个九正，你出去以后官复原职以后，你千万可别忘了我啊，我是冤枉的啊。这样千嘱咐万嘱咐出去，那个九正果然官复原职了。官复原职，圣经上记载怎么说呢？圣经是却把月色给忘记了。我就看这个简直实在不明白，月色怎么这样的崎岖，这样的这个道路这么坎坷，让人看简直不可理解。但是就在创世纪三十九章，弟兄姊妹回去看啊，就在创世纪三十九章，那是记载月色被卖以后，先做奴隶，后来做总管，以后被诬陷，又做囚犯，在那个监狱里边怎么样的给九正是圆梦，嘱咐九正出去以后要纪念他啊，提说他的这个冤情，九正把他给忘了。就在那个三十九章那一章里边，按人来看月色实在是不顺利，神给他有一梦啊，给他让他知道十个哥哥向他跪拜，没向他跪拜，帮他出卖了。九正得了他那么大的好处，结果出去以后九正把他忘了，怎么能说他是顺利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去看，就在创世纪三十九章，就是记载这个月色许多许多不顺的这个曲折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在这一章里头有三次提到了耶和华神与月色同在，他凡事顺利。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百事顺利。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顺利。三次提到了月色是顺利的。哎呀，我实在不懂了，我说这样的曲折的道路，这样的不幸，这样的简直让人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种冤屈，怎么能说是顺利呢？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后来这个法老做了一个梦，没人给他圆梦，这个故事弟兄姊妹大概都熟悉啊，就让许多的这个埃及的人给他来圆梦，那些个人都圆不了。哎，后来九正想起来了，有一个人能给你圆梦，法老说快把这个人找来，是谁？这个人就是月色，哪儿找去？不用费劲，很好找，在监狱里边呢，到那儿就把他叫出来了。所以这个月色换了衣服出来给法老一圆梦，哎呦，法老简直是恍然大悟，原来这样，好了，你做宰相得了，你就做了宰相了。那时候我就心里想，如果要是那十个哥哥不把他出卖，月色到不了埃及；如果他的主母要不把他诬害，他进不了监狱；如果在监狱里面九正出去把月色给记起来了，感恩戴德，有这么一个人给我圆梦，跟法老一说，那个九正是伺候这个法老的，是法老的近臣呢，那很容易说进说那一句话。那如果这个跟法老一说，这里有一个冤案，给平反这个冤案啊，让这个冤枉的人出来。那法老说好吧，那就让约瑟出来了。如果法老没有忘记约瑟，约瑟准出来了。出来以后，弟兄姊妹推想，约瑟到哪儿去啊？你想想，约瑟他离开监狱了，可自由了，十多年的时间。那月色他出来监狱往哪儿去？弟兄姊妹想一想，他还在沿埃及待着吗？啊，大家在摇头，让谁也不在埃及待着，人生地不熟，我的父亲我的哥哥都是在以色列，我在这儿来埃及待着干什么？那干脆就回这个巴勒斯坦算了。如果要是月色被那个冤案早就平反了，让九正跟法老一说，早就离开监狱了，离开监狱以后就回到了巴勒斯坦。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法老又做了一个梦，九正说有一个人会圆梦， 这个圆梦的人在哪里？圆梦的人现在出了监狱了，你已经给他平反，已经走了，哪儿去了？哪儿去了？那个时候再找月色怎么找？海里捞针呢、啊？那么大的这个一片天地，哪儿去找月色去？感谢神呐、啊，九正把月色给忘了。感谢神，这里有神自己的作为，有神的恩典，有神对于月色的恩典。当那个九正和法老一说，有一个人能圆梦，圆梦这个人在哪里？就在监狱里边，手到齐来，到那儿就叫来了，一点不用费事。神自己的作为，13年的时间，13年的奴隶和囚犯的生活，造就出来一个宰相。不在于这个月色的地位高低，而是灵里边的成熟。他在那里积攒粮食，解救了那一代的人呢。不仅是那一代的埃及人，而且是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使得全家免得免得这个饥饿而死。这是神的作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够顺利，在神的看也许是顺利的，按世界的眼光看也许是不顺利的，按属灵的眼光看可能是顺利的。哎，是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读到了月色，他真是一个谦敬的人，他在神面前有那个应有的心态啊，这是神的造就。我也常想，因为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我就想，如果这个月色不被卖，就在他的父亲的家里，是父亲掌上的明珠啊。身穿着彩衣，在家里头简直是这个欢天喜地，那是这个到处愿意怎么走怎么走。如果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生活，让他生活13年以后，埃及王法老说你做宰相吧，他就那么经过13年那个家庭的那个忧郁的生活去做了宰相了。他绝不知道人间的疾苦，他就不知道那个做奴隶的人是什么样的滋味，他也不知道监狱里头有多少的冤案。你让他做一个宰相，大概只能做一个穿彩衣的宰相，只能做一个父亲掌上明珠的宰相，不知道民间疾苦。神的道路包括我们，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了约瑟在神面前的谦敬。我今天大概是和这个弟兄谈到了，还是昨天谈到，在这个中国50年代中期以后，那个时候神让中国的信徒受了很大的试炼和熬炼。那个有10多年的时间，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是求神复兴中国的教会，求神复兴中国的教会。弟兄姊妹，你说我这个祷告错了吗？不是为我自己啊，我求神复兴教会啊，这个有错吗？祷告了3年5年不见复兴，反而更糟了。祷告了10年8年看不见复兴，反而越来越坏了。那个时候我求告说，求神复兴教会，就是求神在那个50年代60年代初期复兴中国的教会，复兴到这个上一个世纪40年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好像是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大家是这个唱诗赞美，彼此交通，彼此相爱。那个时候那个在学校里，我们那个团契啊，信主的弟兄姊妹吃饭都在一个桌上，那个分配宿舍的时候，大家可以自由组合组成宿舍，弟兄们走在一间屋子里头，姊妹们都是在一间屋子里头，弟兄姊妹天天白天晚上见面，多好 心里想主啊，多好，求主复兴教会，就是复兴到那个40年代那个光景。怎么我越祷告神越糟糕，越祷告越看不见神的时候，而且越祷告信主的人越少，越祷告到了这个60年代初期，那个聚会的地方都越来越少了，公开的聚会的地方都没有多少人了，那个家庭聚会也没有什么人了。后来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的聚会的地方都给封闭起来了，停止聚会，不许聚会，所有的信徒你在承认主名就要受许多的折磨，所有的圣经只要被红卫兵发现就也给烧掉。我在神面前说，我说神呐、啊，到底你听不听祷告？那个时候我在神面前发怨言呢，我说神呐、啊，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帮助，我说神的膀臂就是缩短不能帮助了。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说神的耳朵就是发沉不能听见，要不然为什么越祷告越糟糕？神到底听不听祷告？后来感谢主，在一次这个啊，在神面前默想的时候，那个时候反正信心软弱，觉得祷告没有用，但是感谢主，还有的时候这个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道，一下想起来有一句话：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离不离开你，永不离开你。我感谢主，那句话我就想到世上的事情，千变万化，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概有人知道那段历史。今天这个人上台了，过了3-5天就下台了。今年这个人上台了，明年那个人就又下台了。甚至于挺高的位置的一个人，跟着那个人就又成了阶级敌人了，那就变成这样。世上的事情千变万化。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唯独神的慈爱离不离开我们。我抓住这一句话，感谢主，在心里边就凭着信站起来了。当自己站起来以后，才看见好多的弟兄姊妹是靠着主这样得胜的。也感谢主，等到这些个弟兄姊妹受过了百般的熬炼，在主面前站起来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么当时呢，神就借着少数的站住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传扬福音，带来了80年代初期的复兴。有80年代初期的复兴，带来了80年代末期的复兴。有人统计到了80年代末期，到了90年代初期，大概那个时候大陆的基督徒已经是几千万了。我原来向神要的说，神呐、啊，求你复兴教会，复兴中国的教会，像40年代那样。40年代中国的信徒有多少？那个时候统计中国的信徒，在1950年统计的数字，全国的基督徒是70万。到了80年代末期，大家的估计没有办法统计，估计大概是几千万。我在神面前流出感恩的眼泪来，我说感谢神，幸亏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神要听我的祷告，回到那个40年代只有70万。那神没有听祷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作为就是让中国的教会经过水火进入丰富之地，让我们经过流泪谷，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的心，把这几个神熬炼出来，合乎主使用了。好了，神就借着这几个人为主而征战。我向主要的是那70万，神给的是几千万。弟兄姊妹，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个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么一些个难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现在有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情况，神为什么让我这样，为什么让我那样，我祷告了很久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不改变。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因为自己的罪，因为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因为我们有不洁净，还需要炼金扎纸，有些个隐而违现的罪恶过犯，神管教我们，让我们遇见一些难处，我们应当在神面前首先省察，看在我的里面，就像诗人所说的，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不是我的外表怎么样，看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这样的靠主得胜，我想神会让我们的环境改变，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我查不出自己有什么罪来。为什么在神面前我查不出罪来，没有隐那个隐而不现的那个过犯都没有查不出来，为什么神让我遇见这样的难处？我劝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有一个敬虔的心，有了节制，有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谦敬，有一个谦敬的心。要看耶和华神在你的身上做何等大的事。神借着苦难熬炼出来一个月色，今天普天之下教会是这样的，需要一些个工人出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受的一些个试炼我们不清楚，如果是没有什么罪恶，而好像有些苦难就是压在我们身上，甚至也是受压甚重，力不能胜，但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个感恩的心，就像创世纪第39章那里所写的，约瑟是活在耶和华神面前凡事顺利。弟兄姊妹，要为今天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熬炼和试炼而感恩，要看神要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样的事，将来对我们有什么托付，有什么事工，有什么样的这个工作要让我们做。神过去对约瑟有那样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也有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加上爱弟兄的心。弟兄们相爱不相爱，我相信弟兄们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弟兄们能不能切实的相爱，我一点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光景啊，没有任何人提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处情况怎么样，没有任何的人讲过。但是日久天长，家庭也好，夫妻之间免不了有摩擦，一个教会时间久了，弟兄姊妹之间免不了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一些个意见。若是有的话，求主让我们真是有弟兄相爱的心。爱弟兄的心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就是彼此相爱。保罗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弟兄相爱啊，就常以为亏欠，因为那个爱字跟神爱世人那个爱是一个字，神爱我们是爱到底，我们的爱哪有神的那样的爱，所以我们没有神那样的爱，我们彼此相爱就会常觉得亏欠，我亏负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有了这个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爱弟兄的心也应当像神爱我们那样的一个爱的那样的爱来爱弟兄姊妹。这个爱是无穷无尽的，神就是爱，神有多大，神的爱也就有多大。教会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弟兄姊妹相爱的这个根基上。可能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地方，当然在摩利亚山地，但是摩利亚山地那么大一片地方在哪里呢？在阿尔南河场，圣经上记载。大概弟兄姊妹有人知道阿尔南河场，有人在点头哈。阿尔南河场有一个传说，那是弟兄相爱的一个地方。 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传说当中，有那么弟兄两个，弟兄两个一同的这个使用一个场地，就是禾场，就是打庄稼收庄稼的那个庄稼院场，那个地压得平平的，很光很平很硬，好在那里收庄稼。弟兄两个分家了，哥哥结婚了，弟弟还是单身，分家分居生活，个人种个人的地。但是等到收庄稼的时候呢，都要把庄稼放到这一个禾场上来，就是庄稼打场的那个地方，都要放到那里来。这个哥哥的庄稼放在一个地方，是弟弟的这个庄稼放在另外的一个地方，个人打完了以后自己收到仓里面去。哥哥晚上就想，我成家立业了，我的弟弟还是单身一个人啊，我要是明着给他一些个什么赠送，我弟弟大概不一定能接受。我今天晚上啊，我就趁着别人也不知道，我就偷偷的把我这一堆这个庄稼我抱几捆抱到我的弟弟那里去，他也不知道，他收成的时候这个收入就归他所有了，这个多好。那个弟弟呢也有一个想法，我才一个人，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我的哥哥不行啊，又娶妻又生子，他一定是费用比较多，我要是明着帮助他也许他不接受。晚上啊，我就把我这一堆这个禾捆这个庄稼我抱几捆抱到他那一堆去，他也不知道，完了以后他收成多一点这就算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哥俩一看，我这一堆也不见少，他那一堆也不见多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哥俩想，大概要抱的太少了，今天晚上我再多抱一点。那天晚上弟兄两个多抱了一捆放到地方去了，到了第三天早晨起来一看，还是不多不少，大概我抱的太少了，今天晚上我再多抱一点过去。哥哥晚上起来深更半夜，夜阑人静，以为没有人了，在那抱了几捆这个庄稼，抱一点就往对方走，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地面有一个人影，说这么深了，这么夜深人静，晚上怎么还有贼呢，我看看到底是谁，端着往前走走看看，走近了，原来是自己的弟弟，也抱着几捆这个禾捆。弟兄相见以后，这两天的谜团呢不言而喻就揭开了。弟兄两个把那个禾捆往地上一放，弟兄两个抱头痛哭。所以那个阿尔南禾场就是弟兄相爱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所罗门建造圣殿就是在这个禾场上，拿这个作为一个根基建造的圣殿。大家都知道圣殿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我们教会的根基应当建立在弟兄切实相爱的这个根基上，日久天长，弟兄姊妹之间免不了有不同的意见，一个团体也好，一个小组也好，免不了有不同的看法，但愿神的爱能够化透了这些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这是教会的根基。当弟兄相爱的时候，当弟兄姊妹相爱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蒙恩更深的时候。彼得在这里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刚才我说了，众人的心，那个圣经旁边加上了点儿，加上点儿的意思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几个字，就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这个爱就是神爱世人的爱，就是神的爱和人情的爱不一样。中国的圣经，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了这个爱众人，我说这有一些个道理，但是另外还有共同广泛的意思，就是爱，就是像神的爱，用神那样的爱我们来回报神的爱，用神那样的爱来爱众人，来爱其他的一些个人，爱我们的弟兄， 也爱那些个没有信主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是能够活出神爱我们的那样的大爱来，以神爱我们的爱让我们来回报神的爱，用神爱我们的爱来爱弟兄彼此相爱，用神爱我们的那样大爱来爱那许多世上的灵魂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教会和福音如果不兴旺那就怪了。所以有人说福音现在很难传，我曾经说过，我说福音不是难传，福音是没有传。在我们这些个信主的弟兄姊妹身上，包括我在内，福音在我们这里有了拦阻。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出神的爱来。人可以禁止这样禁止那样，但是没有办法禁止人的爱心。人可以在这里否认这个否认那个，但是他不能够否定人对他的真正的爱。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活出基督的爱来，神的爱来，我们就不愁福音不能够兴旺。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若从从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求主饶恕我说一句重话，当然有的教会很蒙恩典，包括我们的教会也蒙了很多的恩典，但是要比起神对我们的要求来，我们的距离还很远。为什么福音不能更多的传开？为什么福音不能更好的传开？有人说是福音难传，在大陆因为环境的缘故，因为那个无神论的环境，有些个人怕损失，怕受到什么样的几个压力，所以福音难传。我说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如果基督徒都有神那样的爱，福音不是没有传，福音不是难传，是没有传。福音在我们的身上受了拦阻，弟兄姊妹，在你我的身上就好像受了限制。有人是神，有人说呀，海外啊生活太安逸了，衣食住行毫无缺乏，生活太优越了，彼此攀比，这楼是越房越来越大，汽车是越来越好，生活的越来是越舒适，孩子用了多才多艺，这个比起来没有完，无尽无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哎呀，人心里面所思想的就是今世的这个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你和他讲福音不好传，福音难传。我说也不是难传，是没有传。福音在我们身上，在我，在你，在他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福音受了拦阻，神的爱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流露出去。若是我们都活出神的爱来，我想福音不是难传。世上今天有多少人，你看他过的是灯红酒绿的生活，纸醉金迷，好像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经欲情欲，一些个邪恶的一些个思想，淫乱的行为，但是心里边空虚。很多的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多活一天离着坟墓近了一天，谁不想这个问题？想起这个来，他不由自主的会有恐惧，他嘴上可以很硬，死就死吧，心里边他会忧虑，到底死后是什么世界？坟墓以后是不是就死了拉倒了？万一不拉倒怎么办？死了以后如果有一个灵魂的一个世界，有个灵魂的境界，我的灵魂到底往哪里去？恐怕这些个思想免不了在许多的不信主的人心灵里面都有这种情况。深更半夜，夜阑人静，睡不着觉，在那扪心自问，我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人心的空虚需要神。你看外表有些个人 好像是玩玩闹闹热热这个很热烈，好像是花天酒地，五花八门，翻转的非常的热闹。心灵里边的空虚谁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神就没有指望。那许多将亡的灵魂，他们好像是在世上今生在这里挣扎，在这里麻醉刺激欺骗自己，心灵深处需要神的救恩，心灵深处需要主自己的救赎。这个事工责任，弟兄姊妹，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求主只是让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加上爱神的心，也加上爱人的心，用神那样的大爱来爱神，用神那样的大爱来爱人，这样福音就不怕传不开。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真是和睦同居，弟兄姊妹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有多少的人是在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是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永远的那个火湖，是要走向那个永死的。但是这些个人你不提醒他，没有什么一些个人在旁边好像一个光一样在那里光照他，他一直在那个迷路上在那里彷徨，甚至在那个歧路上就那样走下去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说，我们要从从足足的有这几样，那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们不结果子是因为我们没有这几样，所以闲懒不结果子。要是我们行这几样呢，就可以丰丰富富的，丰丰满满的进到神的国里边。这几样如果我们行出来，那就看见神更大的恩典。今天如果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开了，看到今天神恩待海内海外的华人教会，恩待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就该想到神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在我们中国教会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人呢，在那里说21世纪是中国的信徒，中国的弟兄姊妹向普世宣道的世纪。我原来有的时候我很难想，我说很不清楚，这怎么会是21世纪是中国人中国的信徒向普世宣道的世纪。那个前几年我到了韩国，第一次去，在那里和一个韩国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讲到了中国的弟兄姊妹蒙恩，但是还有很多的困难，请弟兄姊妹为我们中国的教会祷告。旁边有个人翻译，我说请大家祷告，还没说请大家站起来呢，旁边那个翻译还没有翻译站起来，前面那个两排的这个椅子旁边那里就跪下了一片弟兄姊妹，后边跟着还有别的人就跪下来为中国的教会祷告，韩国的弟兄姊妹在聚会的场所跪下来为中国的教会祷告，而且那个地不是地毯地，反正不是瓷砖地，就是这个木板地，反正是硬地。我当时心灵里面很受感动，我说啊，这十多年来神带领我在海外也见到了很多海外的中国的教会，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会在这个大的聚会当中说是祷告就跪下来为中国自己的同胞骨肉祷告，而韩国的弟兄姊妹却是为中国的教会祷告。那次我自己心灵里面真是受感动啊！还有一次在这个国内，我见到了中国大陆，见到了一个韩国的弟兄，他亲自跟我说笑话。他说他刚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话说不好，别人看他呢好像中国人一样，但是呢中国话不会说，他家里面呢需要买一只鸡好增加营养，但是他这个鸡他又不会说，他说这个没有关系，反正到那个市场上找着鸡我拿出来跟那个售货员一说，我买这个该多少钱交多少钱就完了。到那里以后他怎么找也找不着鸡，那儿有鸡蛋，他想有鸡蛋大概旁边就有鸡，他就围着在那儿转， 转了半天也没有找着鸡，偏巧那个售货员又非常的热情，那个售货员以为他是中国人了，他看着这完全是中国人，他说先生你到底要找什么要买什么，他在那这说不出来，他因为他看着总是在那个围着鸡蛋转，那个售货员就说先生你是买这个吗，是买它买这个买这个鸡蛋买这个吗，他就想这个鸡和鸡蛋的关系是怎么个关系，他怎么想不出来，后来你问到底你买什么，他没办法，他说我买他的妈妈，这是一个真事，他亲自和我讲的。我说韩国的弟兄们这么艰难到中国来到底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们韩国呀按信主的人数比例数来说比例数字很大，全国人口很少，但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实际上的数字人数不是很多，我们像一盒的火柴一样，说你们中国呀人数众多是一大堆木材，我们韩国人到中国来就是用这盒小盒的火柴来点你们这大堆木材来的，什么时候你们这大堆木材燃烧起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主来以前普世先到的时候了。我自己心灵里边很受感动。2007年啊，神又带领我又一次到了韩国，那是有几百人的这个韩国的宣道士要出去到其他的地方宣道，那一年到现在恐怕还是这样，那一年是全世界向海外差派宣道士向普世差派宣道士最多的国家，第一位是美国，第二位是韩国，那个时候我就在那里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我是请韩国的弟兄姊妹能不能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太长的时间之内，中国的教会成为向全世界差派宣道士占第三位的国家。后来去年五月间我在国内在一个城市里边又见到了那个韩国的宣道士因为认识比较久了，我就谈起来，我说你们为我们祷告了没有啊，他说祷告了，但是不是占第三位，他说是占第一位，弟兄姊妹，这是韩国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期望，求主施恩给我们的教会，赐福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不至于做闲懒不结果子的人，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或者爱众人的心，有一个普世宣道的心，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也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但愿你在我们当中，主你的灵运行，让我们在这里的一些弟兄姊妹心被恩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主啊，你的孩子多有软弱和亏欠，求主的宝血洗净涂抹遮盖，出于人的话语，但愿你在这里拦阻，主啊，若是出于你的，求主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愿主赐福这里的众多同工，众多弟兄姊妹，全教会在主面前蒙恩更深，结果累累，荣耀我们慈爱的父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